世尊，我了如是唯心是故，是心流出无量如来。世尊是指的释迦牟尼佛，因为这个时候他是跟释迦牟尼佛说明他正唯识圆通的这个话啊。他说我因为由此修唯心是定成就的缘故啊，了了明白一切万法唯心所变，唯识所现啊，这已经完全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亲证这个境界啊。所以如是持这个唯心是定的修法啊，能够知道万法唯心唯心所变，唯识所现的缘故，从我的实性之中流出无量如来。这个实性流出无量如来啊，不要看成是从心中出来很多很多佛，而是说他这个时候啊已经转八识成四智啊，转第八阿赖耶识成为大圆净智，转第七摩那识成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六意识成为妙观察智，转前五识成为成所作智啊，把八识转成四智，那么只有智识已经引起来了啊，所以从智中流出的都是佛法，除掉佛法没有别的东西啊，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，都是如来，都是佛法。所以从这个八识转成四智，由此智中流露出来的只有佛法，没有别的东西。所以佛成就佛果呀，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，看到一切万境都是佛的境界。所以华严经里面说，如来成正觉时，普见一切众生成正觉啊，以佛的眼光来看，佛成佛了，看一切众生都是佛。所以唯心是观修成就了，从实性就是智性流出来的通通都是佛法，除掉佛法没有别的东西啊。那么到了今天，弥勒菩萨能够得到佛的授记，将来成佛，所以今的授记赐补佛出，今是弥勒佛弥勒菩萨在世的时候啊，释迦牟尼佛为他授记将来成佛啊。现在金蒙，那么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已经蒙佛授记以后的事情啊，所以以后要获补佛的地位，将来成佛啊。先说授记，关于弥勒菩萨蒙佛授记的文字啊，在经文里面有 好多地方说到，说的最详细的在玄疑经，有一部经叫做玄疑因缘经，有的只写玄疑经，没有因缘两个字。玄疑经有13卷，第12卷里面有一品叫做波婆利品，波婆利品啊，波婆利品这一品呢，专说弥勒菩萨的事啊，一直到佛为弥勒菩萨授记将来成佛的故事啊，授就是佛手授给他啊，将来成佛的记别啊，那么就是在这衔接中啊，他将来就要成佛啊。按照经论所说，在时间上，过去叫做庄严劫，过去庄严劫有一天佛出现时间啊，那么到了坏劫空劫，然后成为现在我们住的这个世界住劫。现在这个住劫啊，这个大劫啊，叫做现在贤劫，圣贤的贤， 这是衔接。现在衔接啊，这个注接二十小节，注接二十小节当中，现在是第九小节啊。按照经里面说，这个现在这个衔接的二十小节啊，从第一小节到第八小节，这八个小节啊都没有佛出现时间，没有佛。现在是第九小节，第九小节的往下减呢，一百年减一岁，从八万四千往下减，减到人寿六万岁，人寿六万岁的时候，衔接的第一尊佛出现时间，就是巨留孙佛，巨留孙，啊，现在衔接第一尊佛，巨留孙佛，就在人寿六万岁的时候。前到六万岁的时候，巨留孙佛出现时间，然后再往下减，减到人寿四万岁，人寿四万岁的时候，第二尊佛出现时间，就是巨那含摩尼佛，巨那含摩尼佛，这是现在衔接的第二尊佛，巨那含摩尼佛出现时间，再往下减。减到人寿两万岁，人寿两万岁的时候，迦摄佛出现时间，就第三尊佛，释迦牟尼佛前面的，释迦牟尼佛前面的那一尊佛就是迦摄佛，是人寿减到两万岁啊，迦摄佛出现时间啊，那么然后一直往下减，减到释迦牟尼佛是人寿一百岁。人寿减到一百岁的时候啊，这是约时间算法，不是固定人的寿命啊。减到人寿一百岁的时候，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降生时间，这是衔接的第四尊佛啊。他每一尊佛都为后边一尊佛这个受记一生补处，所以是这个衔接的第四尊佛，人寿一百岁出现的释迦牟尼佛，他的弟子当中弥勒菩萨将来要成佛，所以在玄疑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为弥勒佛受记，弥勒菩萨受记将来成佛，中欧含经里面也有啊。那么弥勒菩萨成佛在什么时候呢？现在人寿一百岁佛在世的时候往下减，那么现在近三千年啊，假定说人寿七十，再往下减，一百年减一岁，一百年减一岁，减到人寿十岁，减到人寿三十岁，有小三灾出现，三十、二十、十岁都有三灾的之一出现啊。那么人寿减到十岁就到底了，然后往上升。那么再往上升就是第十小节，第十啊，那么第九小节满了，到了人寿十岁满的时候，那么就是第九小节减完了，然后再往上升的增减，那就是第十小节，第十小节一样的，一百年增一岁，一百年增一岁，从十岁增到十一岁、十二岁，一直往上升，增到八万四千岁。一百年增一岁，增到人寿八万四千岁，然后再往下减，减到人寿八万岁，第十小节，第十小节往下减的时候，到人寿八万岁，弥勒菩萨降生，成佛，那是第十小节，第十小节只有弥勒佛成佛，弥勒菩萨成佛，没有其他的。所以我们这第九小节最幸运了，连住有四尊佛出现之间，到了第十小节只有弥勒佛，弥勒菩萨降生成佛，在龙华寿下三会说法啊，度的众生啊，按照这个弥勒下三经、大乘佛经等讲，都是释迦牟尼佛法中的弟子啊，还没有解脱的，到这个弥勒佛成佛了，他要度这些弟子啊。第一会说法， 住96亿人啊。这96亿的众生啊，差不多都是在释迦牟尼佛法中持五戒的啊。那么持五戒修十善的这一类众生，第一会在弥勒菩萨成佛了，第一会他度96亿，第二会说法度94亿人。这94亿啊，就是在释迦牟尼佛法中乃至末法受三皈，单受三皈皈三宝的，也在第二会中得度，有94亿。这是第二会说法。第三会说法度92亿人啊。那么第三会说法度的哈，都是释迦牟尼法中释迦牟尼佛法中啊，举手低头乃至念一声佛，这些与佛结了法缘的，到了那个时候第三会得度啊。所以可以说呀，弥勒菩萨成佛度的尽是释迦牟尼佛法中种下善根的众生啊。有人听到这里哈，他就不想到极乐世界去，为什么？他说反正弥勒菩萨要度我们嘛，我何必那么麻烦跑到10万亿里外的极乐世界去，我就住在这里等好了。错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等到弥勒菩萨成佛，还要等到第十小劫的简劫，人数8万岁，时间还很久很久，多少万亿年没有办法计算。而在这个中间啊，你要轮转多少次？如果做人还好，万一造了恶业堕落三恶道怎么办？万一造了最严重的罪业无女死恶，到堕落在无间地狱里面了、弥勒菩萨成佛啊，你还在地狱里面呢，见也见不到，听也听不到，别说是在度了。所以这是说在释迦牟尼佛的法中，如法修学佛法有所成就，虽然没有解脱，可是将来弥勒菩萨他必定要度他啊。那是说那个时候他没有其他的恶业的助缘了，让他堕落，才有机会在弥勒菩萨出现的时候也出现世间，碰到这个弥勒佛成佛见佛闻法得到解脱。这很不容易的事情啊。万一在以后这几十万年当中，几百万年当中，轮转生死当中再造了恶业堕落，那就很麻烦啊。所以如果你想要亲近弥勒佛啊，必定不能再造恶业啊。如果少有恶业堕落，那是会妨碍到将来见佛的因缘。或者呢，就往生到兜率天去好了，将来弥勒菩萨降生也要跟住下来，那不就更好吗？可是也不容易的啊。那么当然了，能够修弥勒佛菩萨的修法升兜率天固然是一件好事，可是要看个人的因缘啊。那么如果是修念佛法门求往生极乐世界啊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只要你能够往生，到了那个时候如果已经发开见佛了，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，你可以从极乐世界回来娑婆世界啊，来礼拜弥勒佛，同时闻法啊。也如果你有这个力量的话，还可以帮助弥勒佛的教化，帮他度众生啊。所以发愿要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呢，不要听到这个话就想那我不要往生了，我在这里坐着等吧。错误的，不能打这个妄想，不能因为听了这个话来退转啊。无论你修什么法门，84000法门门门可以入道，无论你修什么法门，都要努力，都要肯下功夫，而且要念念相续，不能让它有所间断，间断就有危险性，恐怕 啊，碰到恶因缘造了罪业堕落，那是很麻烦啊。这是说到弥勒菩萨承蒙释迦牟尼佛为他受记啊，将来第十小劫人寿降到八万岁的时候，弥勒菩萨降生成佛，龙华三会在龙华受降，三会说法啊，度无量众啊。这是佛为他受记，在弥勒三经里面有说啊，玄疑经第十二卷里面也有说，还有中阿含经也曾说到。所以关于弥勒菩萨受记的事情啊，经文里面很多的啊，那么乃至法华经里面都有提到。所以弥勒佛是将来第十小劫降生的佛啊，那么后边还有955位佛在后边啊，995位佛在后边，那么那后边还有第十一小节到第二十小节。我们只是说到弥勒佛将来降生成佛啊，弥勒佛将来降生成佛是在第十小节人寿减到八万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这个世界都是净土啊，这个人的寿命长啊，这个众生都在修持善，都是清净的啊。那么现在是第九小劫啊，那么在这里说清楚了，其他的地方就不必再说。如果前面说的有不相同的地方，那可能是口误，我以今天说的为主，就是根据经论里面所说实际情况，将来弥勒菩萨成佛是如此啊，就是次不佛处，不是后不。后补佛的地位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灭之后，没有佛法了，一直到第十小劫弥勒佛出现时间，那又有佛法在世间了。在这个时间佛法难闻啊，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前面第一小劫到第八小劫都没有佛出现时间，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也在轮转啊，人间天上甚至三恶道也不一定在哪里轮转，根本闻不到佛法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佛，一直到这个第九小劫才有佛。所以有说这个玄奘三藏要到印度去修法的时候啊，求法的时候到了这个最高的地方啊，发现有个这个打坐的人呢，在这个雪袋里面呢，雪堆里面在那里打坐，就是说在这个平顶上看到这个都是雪，天上下了雪了，看看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坐在雪里面，那个样子很像人，把雪拨开啊，果然里面有一个人在哪里打坐，是个禅师啊，胡子也很长，手指甲都长啊，那么把雪拨开了，看他是已经入定了，那么然后拿着银杏在耳朵边轻轻敲一下啊，这个人出定了，出定第一句话就问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了没有啊。哎，玄奘三藏一听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天已将近2000年了啊，我在入定，我等弥勒佛。那么这个马上玄奘三藏制止他，不能这样说，你是怎么样要等释迦牟尼佛出现呢？他说我是迦摄佛入灭以后才跟佛出家才出家修行，我没有见到迦摄佛，因为我想要见佛，佛出现世间的情况我想要见，我修这个定功修成就啊，我就入定等他，我想等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，我就要来见释迦佛。释迦佛出现世间没有人去告诉他，他在定境中也不知道，结果释迦牟尼佛入灭将近2000年，他还在定中啊，他想要再入定等弥勒佛，玄奘三藏说你这样子等，将来弥勒佛出现时间你照样不知道，没有用。所以可见要见佛很不容易啊。这个人迦摄佛是佛入灭以后他没有看到佛，他很懊恼，想要见释迦牟尼佛，靠定功想见，可是他没有办法知道佛出现，一样见不着。 所以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要听到佛法，谈何容易啊！我们今天能够闻到佛法，应当要自己庆幸自己啊，好好的用功啊，修学佛法，不要让这一生空过，非常重要。后边总结的文字说：“佛问圆通，我于地观十方为次，是心圆明入圆成时，远离于他，即遍即知。这无生人，实为第一。”佛所问的怎么样得圆通吗？我地神观察，修唯识观，观察十方世界都是唯识所变，唯心所现。那么由是心圆明而证到是心三脉，那么由是证入圆成实心，远离依他起性跟遍计实心，那么由是得无生人，这个办法最好的，思维第一。那么就是他希望如果能够修唯识观，由此入依三脉啊，那么由此证这个圆通，这个最好的办法。这里简单说明这个三性，圆成实性，依他起性，遍计执性，这个在唯识学上叫做三性啊，就是众生执着这个遍计执性，周遍计多执着万法，认为实有，这是众生的我法二执，执着，这是不好的。这不知道他都是依他而起，依缘成实而起，离开缘成实啊，这一些法都不可得，所以要证入缘成实性才是真的。在唯识里面，古人用一种方法来分析这个三性啊，他说好像用马做绳子，说马呀，现代人恐怕也不容易听懂了。从前呢，没有这个塑胶绳子的之前，这个绳子用什么？用黄麻。有一种植物，直直的，一根直直的，是麻，黄麻。它这个皮呀，可以把皮剥下来，可以做绳子。没有塑胶绳子之前，一般绳子都是用麻皮做的。好像这个麻。麻的当体哪来比圆成实性，把它做成绳子，打成绳子就是依他起性。把这个绳子丢在路边傍晚的时候这个光度不够，看起来很像蛇爪，以为是蛇，把这个绳子看作以为是蛇，那就是遍计执性啊。这个绳子根本没有蛇性，没有蛇性，就是它没有遍计执。这个遍计执根本是众生希望执着的，没有实体，所以我们看到一切万法都是没有实体的东西，无自性，无实体，这就是众生的周遍计多，就遍计执性。那么这个遍计执从哪里来啊？依绳子而来，是依他起性。依绳子而误会，以为是蛇，把灯光点明一照，一照知道是绳子不是蛇，那么那个遍计执性就消失，就没有了。那么我们学佛要断烦恼，遍计执性就是众生心中贪嗔痴等根本烦恼，随烦恼乃是八万四千尘劳烦恼啊！只要你知道它是假，当体即空。这个遍计执就消失，知道它是依他而起，绳子也没有实体，绳子是依麻而游的，离开麻皮没有绳子可得，所以依他起的这个这个东西也是假，只有圆成实才是真。圆成实性是什么？就是一般平常说的真如佛性众生的本来面目，这就是圆成实性。唯识，我们如果要研究唯识啊，必定要按照现在所有的唯识的经论呢、来下功夫啊。唯识按照他所依的经论，有六经十一论，六部经十一部论啊，内容多数讲唯识，也有专讲唯识。六部经里面有两部没有翻译，只有四部。第一是华严经， 华严经里面有很多讲唯心唯识的道理啊。第二是入楞伽经，楞伽经里面很多唯心唯识的道理。第三是解深密经，专讲唯识。第四是密严经，也是讲唯识。这四部经是讲唯识的啊。有论有十一部，叫做六经十一论。这个十一部论当中啊，一个是本论，欲切师地论。欲切师地论是弥勒菩萨说的啊，专讲啊唯识的道理。欲切师地论有100卷，文字很多，100卷啊。欲切师地论是本论，那么有十部论是支论啊，支流啊。所以本论里面包含的这些论点呢，都有说到这些话啊。那么有十部论，就是第一是白法明门论，第二大圣无蕴论，简称就是无蕴论。后来有人加注叫做无蕴广论啊，广无蕴论啊。这是关于无蕴论方面，就是解释色受想行识无蕴的。第三是显扬圣教论，显扬圣教论，白法跟五蕴都是一卷一卷，显扬圣教论很多，20卷，显扬圣教论，现在中文的藏经里面，显扬圣教论20卷，还有十大乘论3卷，十大乘论由印度的菩萨解释很多，有15卷，还有杂集论，阿毗达摩杂集论有16卷啊，这是第五。第六是辩中辩论有3卷。第七20唯识论1卷。第八唯识三十论，唯识三十论只有1卷，但是已造成这个注解呀，叫做成唯识论。成唯识论有10卷啊，杂观10卷啊。第九叫做大庄严经论，大庄严经论里面也讲唯识，有13卷啊。第十叫做分别欲切论，这一部没有翻译。第十分别欲切论没有翻译，但是这个解深密经里边有一品呢，叫做分别欲切品啊。那么等于是这个第十部的论呢，虽然论文没有来，而经文里面有这么一品，也包含在里面了。假如要研究唯识，要把这些经论呢，都好好的下番功夫去学习研究啊。这个不读佛法，不知道佛法里面的微妙。如果你在佛法里面下了功夫，得到真实的受用之后啊，你会觉得太晚了。太慢才看到了，如果早一点知道佛法多好啊。世间人会学习佛法的有很多人有这种经验，觉得太晚才看到了，如果早点看到不是更好吗啊。但是现在发现，现在看到还不为晚呢、啊、努力精进啊。已经过去了就已经过去了，亡者已矣了，不去想它。那么以后从此好好的下功夫，每天抽点时间看些经文，学习教理，就解方面下点功夫，抽点时间修学一种法门，在现在所有很多法门当中啊，自己选择一个法门来好好的修持，或者是参禅念佛修观持咒礼佛种种啊，自己选一个法门呢、啊、来做好好下番功夫，不要把这个时间让它空过，这个非常重要啊。因为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我们闻到佛法了，如果让它空过实在太可惜了啊。因为人生几十年的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啊，自己觉得还在训练，很快就到了老人的时间啊。我自己学会讲经到今天，现在74岁， 我开始讲经是24岁，刚好讲满50年。到了今年，我刚好讲满50年啊。这个50年当中啊，所有的经验自己就在很快就过去啊。总现在还是自己想，好像还在20-30岁，可是啊，实际上并不然啦，其实是啦哦。这个什么时候无常要来，不得而知。各位今天听我讲话，会不会觉得有点困难啊？为什么？牙齿掉了。阎罗王写信啊，一写就是四封信，太多了。象昂的牙齿掉了，两只假的，两只好的，它都坏掉了。它摇摇摆摆，使我在生活上受到很多的困扰，尤其吃东西的时候最麻烦，动到它就痛，痛了半年。哎，上个星期二早上，功课做完了，拜三拜，第三拜拜下去的时候，它就掉出来了。哦，这个很奇怪呢。第三拜拜好了，它个牙齿也掉了。牙齿掉了，第一个就是自己觉得是不是讲话也闹慌，如果闹慌不能讲，那我讲经就会变成没有办法继续，发生困难了啊。就试试看，这个礼拜我就试试看，如果大家觉得还可以听得懂，每跪修跪闹慌啊，少少闹一点点哈，那么如果还听得懂的话，我还可以继续讲。无论如何，希望能够把这个楞严经讲完啊。假如漏风太严重了，根本听不懂啊，弄听我啊，或者是有听没有懂，那都不是办法，那就讲起来也就很困难。如果觉得还可以听得懂，那就继续讲下去啊，辛苦一点，大家听起来辛苦一点，把耳根磨利一点啊，耳根磨利一点，能够听懂了也就好了哦。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啊。那么这50年来讲的很多啊，那么实在自己没有什么羞耻，但是在文字上有点功夫啊，那么可以给人家做参考。那么所以因此之故啊，我们修学佛法要趁这个身体健康、年轻、健康的时候最好用功，老了也没关系，老了如果身体健康一样可以修持，就是怕身体不健康啊，发生很多麻烦。因为老跟病他们是连住的，老跟病是兄弟啊，他们是离不开的。说老了没有病，别人我不知道，我好像不可能啊，顶多找个两天三天能够平安一点，没有什么病苦就算好。小病经常是不断的，今天这个地方痛，明天那个地方坏啊，老是有一些小病呢，闹得你心里不安啊，不可能找到一天到晚完全无事平平安安过日，困难了。现在就是看经也发生困难，你只要到了老了很多问题耶啊。现在眼睛呢，它很容易疲劳，看了一段时间就是受不了了，我在休息啊，继续看下去呀，看不到字啊，而且这个光线还要配合正好，太光亮反射看不到，暗了一点也看不清楚，所以必定要光线恰到好处才能看，又不能久看。从前年轻的时候，早上一坐下来一看，等到打板吃饭我才起来，经常是这个样子。现在没有办法了，做工半个小时就得起来一下，为什么？不能继续看下去，看下去迷糊了，看不清楚了，而且啊，眼眶会痒会酸，发生这种情况啊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自己会悔恨啊，就是从前看的太少，看的不够啊，书到用时方恨少啊，你不到用的时候还不知道我读的不够，在看书的时候总会觉得我已经看得蛮多了， 你不相信你到我书房里面看看，书很多啊，我藏经就有七部到八部啊，啊，我那么多书，从前呢、啊、总觉得我已经看得够多了，现在觉得不够啊，现在要讲也觉得比从前呢、啊、麻烦得多。为什么？从前记忆力好，我今天要讲的再提早啊，例如说我昨天准备好了，昨天准备我今天要讲的大概组织一下，提纲写好啊，明天我照样照着时间照讲，不必去顾虑到会不会忘掉。现在不行，现在你就是准备好了，如果没有把纲领写出来啊，如果没有翻看的话，有的时候都跳走都不知道，所以有的时候讲的跳行啊，自己还不知道，所以这个老的情况就不一样。希望大家帮我注意，如果发现我跳一行了，跳几个字了，马上告诉我，免得这个漏掉不知道啊。今天把四大圆通讲完，这一本第五卷最后剩下念佛圆通，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，有下次讲啊，小凤。